上一集我们讲到，中国近代化转型很艰难，但是日本很顺利。日本是怎么完成转型的呢？话说公元1853年，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啊，11年，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浓浓的黑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，这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事件。这四艘黑色的铁甲舰是美国海军的军舰，舰上的总指挥呢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。他给日本人送了一封信，什么信呢？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，要求日本必须开放港口跟美国通商。佩里说，我们给日本人一年的思考时间，明年春天我会再来，听取日本方面的反应。第二年佩里果然又来了，在驶入日本港口之前，美国人有点提心吊胆，他们担心岸上的炮台会朝美国军舰开炮。但是没想到日本人非常热情地迎接了佩里，乖乖地跟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。从此呢，日本宣布开国。在近代化以前呢，日本本来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，没想到他这么快的就能调整心态。所以近代史上呢，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那样迅速认清大势，承认自己不如西方，专心向西方学习。通过明治维新才40多年，他就从一个落后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了世界性的大国。那么黑船来航事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鸦片战争，都是通过这一事件呢被迫打开国门。但是鸦片战争是中国的国耻，日本人呢却从来不把黑船来航当国耻，相反他们感激美国人打开了他们的国门，让他们见识了外面的世界。所以后来日本人在佩里上岸的地方呢竖了一座纪念碑，表达对佩里的感谢。直到今天，日本每年还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，叫黑船祭，就是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儿。黑船祭当中有一个表演环节，重现这个黑船来航事件。在这个表演当中呢，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的，当年的日本人呢却被处理成了滑稽可笑的惊慌失措的小丑的形象。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面对西方入侵的时候反应如此不同呢？在很多人的头脑当中啊，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，所以一提起日本，我们嘴里马上就会蹦出两个词儿，哎，一个是同文同种，一个是一衣带水。1898年康有为劝光绪皇帝变法的时候就说呢，中国要变法很容易，因为日本跟中国很相似，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，我朝变法但采见于日本，一切已足。哎，中国要变法只需要学日本一家就够了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，虽然日本跟中国表面上很相似，但实际上呢这两个国家骨子里完全不同。哪儿不同呢？首先是政治结构不同。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，全国一盘棋，日本是诸侯林立，分成200多个藩国，每个藩都是半独立状态，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独立的行政权、司法权、军事权、税收权，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领地里是绝对的主宰。虽然他们需要向幕府效忠，但是幕府呢也并不干涉各藩的内部事务，所以这种制度实际上很像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那种诸侯封建制。但是中国这种诸侯封建制在秦朝就结束了。在中国秦代以来最高权力只有一个，哎，皇帝一个人说了算。但日本呢最高权力长期是二元制，一个是天皇，一个是幕府将军。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的天皇呢他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，哎，他没什么实权，连吃饭都得靠别人，有的天皇甚至穷的拿自己的书法出去卖钱，所以实权是掌握在幕府手里的。但是幕府呢他不具有最高权威，他也不敢推翻天皇，名义上呢他还必须得听天皇的，所以日本天皇自诞生以来就没有换过血统，是真正的万世一系。那么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讲过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呢就取消了等级封建制，取消了世袭制，所以社会的流动性很强。有句话叫朝为田舍郎， 目登天子堂。哎，农民的儿子早上还在地里种地呢，中午科举的消息传来，中举了，中了进士了，马上就成了官员。那这在同时代的世界都是很少有的事。所以中国社会呢，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，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的流动和变化当中。但是日本呢，一直实行等级世袭制，社会分成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，相互不能流动。不光是天皇他万世一系，其他各个阶层也是几百年纹丝不动。所以那是真正的封建社会，跟中国周朝一样，一个人一生下来他的身份就固定了。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打了个比方，说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呢，就像把东西一排排放到一个箱子里一样，几百年之后你打开一看，哎，这些东西还是纹丝不动。你生在大臣家里，长大之后你就是大臣，生在士兵家里，长大之后你就是士兵。所以我们一提到日本，今天呢经常会注意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日本有很多百年老店，甚至千年老店。最夸张的是日本的金刚组株式会社，它是日本最早的建筑工程队，创建于公元578年，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到今天已经有1400年历史。另外一个店伊和小店，看起来不大，但是它是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成立的，到今天也有1000年了。它是同一个家族25代一直传承下来，1000年里头只卖一样产品，就是烤年糕。哎，所以它是世界上连续经营时间最长的甜品店。除此之外呢，日本从元朝开始的店，从明朝开始的店，那更是数不胜数。中国人知道这个之后啊，一般都很惊讶。有人说，哎，这说明日本人有匠人精神，是吧？一代一代我专心就做一件事儿。其实我要说呢，这其实反映的是日本传统社会它是固化的，哎，每个职业它基本都是世袭的。那日本这些店一传能传1000年呢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，也就是说父亲死了，家产要儿子们平分，你家是地主，生了5个儿子，然后一分家，每个人都变成了富农，儿子们每个人再给你生5个孙子，所以到了第三代呢，每家又都成了贫下中农了，所以才说富不过三代。但是日本不是这样，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，你的家产、你的家业、你的这间店都要给长子，别的孩子是没份儿。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，所以他一个店才能传承25代。中国人自古呢崇尚多子多福，没儿子是人生最大的失败，一定想方设法，多穷我也要娶个妾，给我生个儿子出来，继承自己的家业。但是日本人他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，没儿子就算了，我收一个养子。所以日本社会呢流行养子继承制，通过收养子的办法来继承自己的家业。那这个养子呢可以跟自己有血缘关系，有的人甚至收自己的弟弟做养子，也可以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哎，我就看这个人能力比较出众，我就让他给我当继承人。所以中国和日本在这一点上也很不一样。那么中国历代实行以文人治国，重文轻武，哎，看不起武官。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，让不识多少字的武士来治国。中国历朝历代贪污腐败都很盛行，但是日本统治阶层呢，历来都很清廉，似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。所以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，它跟中国的相似啊，只是表面的，骨子里这俩国家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日本跟欧亚大陆另外一端的欧洲却非常非常的像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日本呢诸侯林立，欧洲中世纪呢也是小国林立，日本有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威，欧洲也是有国王和罗马教皇两个权威。日本社会呢阶层世袭，欧洲也是，贵族永远是贵族，农奴永远是农奴。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，欧洲也是这样，欧洲贵族的爵位只能传给长子，英国的那些大庄园也只能传给长子，所以有的庄园到今天已经有800多年历史。日本实行武士制度，欧洲也是这样，只不过呢欧洲不叫武士，叫骑士。我们讲过中国商人在社会上地位非常低，但是日本不是这样。日本在封建时代有一句话叫做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， 就是日本各地诸侯呢，为了打仗，为了享受，跟大阪的大商人借了很多钱，最后呢就被商人给控制住了，诸侯得听商人的。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，但是这种情况在欧洲很常见。欧洲贵族为了打仗也经常向商人借钱，最后呢就被商人给控制了，这个我们以前讲过。所以日本在诸侯时代，它的商品经济程度就很高，哎，日本的商人呢也更有安全感。中国商人呢，过去挣了点钱就赶紧买地，把这个钱转成固定资产投资。但是日本人呢更愿意扩大自己的商业投资，这个呢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能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。所以日本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呢？是因为他的社会结构跟欧洲非常像，哎，他跟欧洲一样，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，而不是中国这种大一统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。福泽谕吉说中国呀，坏就坏在文官治国上，因为中国文官、中国文人的思想呢，已经被四书五经格式化了，上千年他们头脑当中塞的都是同样的僵化的教条，所以中国社会呢也很教条。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，武士呢不怎么读书，他的头脑没有被格式化，他能够按照正常的思路来办事。所以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的魏源写了一本《海国图志》，介绍外国形势，介绍的很全面，写得很好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这本书不理不睬，这本书不久呢就在中国绝版了。但是日本人看到了呢，视如珍宝，不断的翻印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？就是因为日本的武士阶层呢，他的头脑没有坏掉。在中国跟日本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，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肯定比日本更快发展，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，哎，已经完成了中央集权。赖肖尔说，中国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，只要皇帝想明白了，下令给百官，就能开启近代化的转型。相反，日本是处于封建时代，哎，各地权力是不统一的，你要想进步的话，你首先得补上中央集权这堂课。康有为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呢，他就跟光绪皇帝说，中国要改革的话，进步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，哎，因为中国是皇上一句话，下面马上就会执行，哎，不像日本那样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各藩谁也不听谁的，看起来非常混乱。那么日本在那样的基础之上呢，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，哎，咱们中国呀，三年就能超过日本。但是历史发展跟这种判断恰恰完全相反，为什么呢？赖肖尔的解释是，中国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是改革最大的阻力。在外界挑战面前，仍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，得统一做出反应，也就是说全国只能给出一种答案。但是日本呢，因为它有200多个藩国，各个藩国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，所以日本做出正确反应的概率就远远大于中国。确实，在日本刚刚开国的时候呢，很多藩的反应也都是很愚蠢的，出现过很多排外事件，也出现过日本式的义和团运动，也上街去乱杀外国人。但是毕竟也有那么少数几个藩呢，比如水户藩呢，想尝试一下我诚心诚意向外国学习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，西方国家也给出了他们正面的反应，他们的学习成功了，这就给其他的藩树立了一个榜样。那么资本主义啊，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特殊的事，哎，是一种非常小概率的事件，在人类社会当中本来是很难发生，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。那么它为什么在欧洲能发展起来呢？因为欧洲小国林立，每个小国都是一个实验室，几十个实验室，几百年间不停的实验，最终就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怪物。同样，日本也因为是诸侯林立，在危机面前，它可以进行好几百场不同的实验，最后呢，能挑出相对正确的答案。那么我们一开始说，日本人把黑船来航当成一件好事，中国人却一直把鸦片战争视为奇耻大辱，这说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比日本人要强很多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，中国人在外交上也更重视面子，但是这种重视面子的心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呢，却让中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。这种面子外交呢，我们下一集再讲。